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在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见证师父的神通法力，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1日。我们省是边远偏僻的穷省，可是师父还是多次前来讲法传功。当时我与同修 A 既是班上的学员又是工作人员，所以有幸认识了师父，并在师父身边一段日子。更为有幸的是，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，亲眼目睹了师父公开的为众多患者免费义诊的场景，见证了平易近人、淡定平和的师父竟是有着非凡功力的大师。师父在历次讲法中都明白地告诉学员，我这不是讲一般的气功，都是更高层次上的东西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，那就是渡人，就是真正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，在我们国家，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又告诉我们，我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有无数的法身，具备我非常大的神通法力，可以展现很大的神通，很大的法力。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性的第二次博览会，第一次是1992年在北京举办。为了能在现场全程观看大会盛况，我与同修 A 决定在大会开幕前一天乘火车准时到达北京。如期抵京的当晚，我俩住在同修 A 的亲戚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直奔会场。师父身边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入会议大厅。见到师父，我们高兴地像见到久别的父母般雀跃。在简短的交谈后，师父向随行的弟子们介绍说，我俩是远方来的客人，叫他们安排好我俩的食宿。只见随师前来的大法弟子个个穿上白大褂，整齐清洁，很精神，在法轮功展位上各就各位。师父把治病的功分给带来的弟子，每人一份。因前来看病的患者太多了，他们为师父分担一部分。大会开始，只见人流如潮涌进大厅，别的宫派展位排队的人很少，唯独法轮功展位周围挤得满满的。第一行队一早就很快拿完了上午的号，第二行队等着拿下午的号。师父最辛苦了，因为一心等师父看病的患者太多太多了，很多是患了绝症、不治之症、疑难症的，动弹不得的危重病患者，由家人抬着担架或推着轮椅或背着簇拥着进入大厅，排成长队，一眼看不到头。师父始终是面带慈祥的笑容，耐心的、从容不迫的，非常亲切的面对患者。师父一不开药，二不打针，三不用任何医疗器械。只见师父用手掌对着病人患处，隔着衣服或保持一段距离，或轻轻拍打，或由上往下抹摸，或向体外滑了，或向抓出什么往外扔。对瘫痪多年的或驼背的，师父从病人背后将其轻轻抱起抻拉几下，动作也不多，也就两三下 三四下而已。师傅一面叫病人全身放松，放松啊，放松。接下来师傅鼓励病人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好，下地，站起来，挺起来，跟我走。这时奇迹出现了，只见病人随着师傅的号令，果然真的就能坐了起来，下地，挺立，从行走到跑到跳。这是做梦吗？还是活生生的现实？他们先是连自己也不相信，然后是喜出望外的大声喊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真的好了。有的高喊李老师，有的尽情的高呼，活菩萨救了我，有的喜极而泣，泣不成声。我与同修 A 先是站在师父展位一侧，看得很真切。后来观众越来越多，都往前拥挤，我俩只得忍让后退，离展位越来越远，很多实例和细节未能看到。但是让我们终生不忘的感人至深的场景有二。其一，治愈的患者和亲属那种万分感激感恩之情的表露。当看到久病的患者顷刻间丢下拐杖，离开轮椅，不用担架，独立行走，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绕场奔跑，患者的亲人无不目瞪口呆，惊喜万分，情不自禁地高喊，救命救苦的活神仙转世救了我们。他们不知如何回报师父是好，纷纷跑到师父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不停地磕头喊着，谢谢师父。师父连声说，起来起来，同时扶起他们，然后接着看下一个，像什么也没发生。其二，现场观众深受感动，那种赞誉敬仰崇拜之情的表露。无所不能的师父对前来就诊的危重病人手到病除，起死回生，这种神奇功效是世人在有生之年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的，如非亲眼所见，难以令人置信。人们无不发出太神了，太神了的赞叹声。师父每天日间为患者治病，晚上还做了三场讲法报告，堂堂爆满。我俩能听到师父讲法，也亲眼看见师父日日夜夜辛苦劳累。师父辛苦还要关心我们俩，每天午餐时师父总是先找一块空地陪我俩在一起共进午餐。师父先打开饭盒，首先将盒内的好菜拨给我俩。师父留下的菜很少，会议期间天天如此。我俩很不忍心，但又不能拒绝，很过意不去，止不住热泪盈眶。由于假期将满，不等会议闭幕，我们就要提前返程了。师父再三挽留，我们悟性太低，修炼人是出世之人，身在红尘，心在方外，凡世间还有什么比在恩师身边还重要呢？这种机缘又是多么难得啊！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向师父告别，师父一直送我们走出会场。事后每回忆及此，后悔莫及。师父两次在博览会上展现出巨大的神通法力，轰动了北京，消息传遍了全国，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影响深远。我与同修从此也更加对师父对大法深信不疑，坚定不移，发愿兼修到底，紧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，见证大法慈悲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8月3日。我是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。记得当年师尊来我市亲自传法时，我还是一名气功爱好者。听说法轮功师父要来我市传功讲法，这个消息在气功界传得沸沸扬扬，听说这个功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。第一部分，姐姐的磨难。因为当时我的大姐身体很不好，她小时候是家里的老二，大哥在部队里，她下面还有几个弟妹都小，因家里很穷，所以她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最后落下一身病，最严重的是胃病，经医院检查是浅表性胃炎，就是胃的表面都腐烂了，医生说再发展下去一步就是癌症。还有胃窦炎，表现上就是很多东西不能吃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经过发酵的东西，比如面包、馒头、发饼，还要用水蘸着吃。还有他家里经常闹鬼，我姐夫因为工作性质原因一周才能回家一次，我姐夫不在家的日子里，他和孩子根本不敢在家里睡觉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就住在他们家，与他作伴壮胆，我要不去他就不敢入睡。记得他的蚊帐上总是挂着两个用布做的猴子，用它来驱邪壮胆。我妈那时候总是哭，说是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。第二部分，师尊武汉讲法。直到1993年，师尊来我市传功讲法，我把这个好消息电话告诉姐姐，她说不相信气功能治好她的病，她说吃了很多进口药都没治好，是大哥从部队寄回的，因在部队买方便，比地方便宜一点。我说我这有一本书法轮功，当时只有这一本书，你要有兴趣就拿去看看。可能他还是与师尊有缘，他当天晚上到我家就拿走了这本书，没想到他一晚上就看完了，很激动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我家，让我帮助买两张师父讲法办班的门票，新学员是50元一张，办班地点是武昌财经大学，一共9天。在9天班他精神很好，接下来的一个班是在汉口市委礼堂，门票老学员是25元一张，共9天班。期间师尊还办了一个免费代工报告，在传法班上，师尊亲自给学员调整身体。师尊让学员想一个病，没病的想家人的一个病也行，然后一起跺脚。从那以后，我姐的胃病全好了，家里也不闹鬼了，胆子也大了。直到现在21年了，没再犯过这病，什么都可以吃。现在都69岁了，身体非常好。第三部分，武汉法会。我曾经做过摄影工作，我是从1995年至1999年期间每年的黄历四月初八和公历5月13日为庆祝师尊生日都有大型法会，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每年都有排字或排法轮图形活动，由于工作和爱好，每年的大型法会我都会参与照相工作，让历史给大法留下了永久的记忆。修炼前我有恐高症，在法会的排字活动中，我站在30米高的吊车上摄影，一点没怕。过后我和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谈起这话题时，同修说你怎么会怕呢？有一团黄光把你包围了。我想那是师父在保护弟子，他说法会会场有满场的法轮。 从天上一排一排的佛打着盘坐都飘下来了，还说师父从太阳里出来了。其实在场的很多同修都看到了，当时我们在高处照相，看到场地上的同修都在朝着太阳的方向鼓掌，我想他们一定又是看到好事了。同修们还说，整个会场有很强的红光和黄光照着，连观众席上都有法轮，树枝上都有一串一串的光。后来同修们在看法会录像时，跟现场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在制作相片的后期工作中，我先生因为不修炼，在收费问题上和我有一些争执，过后也不管这事了。后来师尊显现了很多神迹给他看，因他有时工作到很晚，当他忙完工作后回到客厅里，看到客厅墙面的高处，有时看到的是罗汉，有时看到的是卷卷头发的佛，一排排的都在墙上，有时看到家里都是蓝蓝的很厚的云彩，有时他想叫醒我让我看时就没有了。那时候我也总是劝他和我一起修，他总是说怕玷污了大法。我悟到他与大法有缘分，但悟性又不好，师父不想落下他，所以一直点化给他看。第四部分，发正念真起作用。由于我是关闭着修的，一直也没看到什么另外空间的东西，身体也没什么大病。2005年，由于有些执着心放不下，也是明知故犯吧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一天我正在上班时，突然我的腰疼得很厉害。我的老板知道我练功，我怕老板误解，所以没说，自己偷偷在腰上贴了两张伤势膏片。没想到不贴还好一点，贴上更疼。我赶紧把药膏拉下来，但还是很疼，连坐着站起来都难，站着坐下去也难。由于来得太突然，自己也没主意了。直到下班时间到了，为了不让老板看出来，我忍着痛慢慢先走到门口，等着老板一起走。站着硬着身板走路还好，没那么疼。回到家后，我想睡着休息会好的，哪知越睡越疼，动哪里哪里疼。我把心一横，不睡了，起来发正念。不知发了多长时间，一看半小时，我试着弯弯腰，踢踢腿，一点也不疼了，全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发正念的效果，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这次坏事也变成了好事，这次发正念让我更加坚信大法，发正念是起作用的，不管看得见看不见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家饮料厂工作，可以说在那里我也算是一名小技术员了，因为机器坏了都是我修。但是有一次由于疏忽大意，我在操作机器时，一只手指被卷进皮带机器里，当时我听到骨头被压榨响的声音，我立即将手抽出来，心里不断地喊着师父救我，同事们立即都跑过来。当同事拿着我的手指看时，白白的肌腱都出来了。我把手指捏得紧紧的，不让血流出来，心里喊师父救我。同事们把我送到了医院，经过清洗伤口还有缝针，我不愿意缝针，护士没办法又去请示医生，医生不同意，说肌腱都出来了一定要缝。现在看来这位医生还是蛮负责任的。后来又要打破伤风的针、消炎针、消炎药，我坚决不打针也没拿药，我想我是修炼人绝对没事的。回到厂里后我还在笑，同事们说你现在笑回家要哭的，俗话说十指连心，现在打木了，过后醒了会很疼。老板听说我不打针不吃药很生气， 担心以后有事担责任。我说你放心，不会有事，我是练功人。他还是不放心。我说我写个保证，以后有什么事跟老板无关。当天回去后，我以为真会疼，我做好准备，把手搁在枕头上等着他疼，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一点都没疼。因为伤口很大很深，半个月才能抽线，一个星期复查时，医生说恢复得很好。因为此事从头到尾我一直在求师父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了。在这里我想对慈悲的师父说，师父谢谢您，是弟子没做好给您添麻烦了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